在1920年，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的领导人是徐世昌。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。第一任大总统本是孙中山，被袁世凯给逼得退了位，袁世凯取代了，他算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老袁死后，黎元洪做了大总统。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、张作霖合伙撵下台去，第三任大总统又改为冯国璋。这冯国璋呢，下台之后，第四任大总统就是徐世昌。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吧？徐世昌字叫徐仁呐，跟袁世凯交情莫逆。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，袁世凯赠给他川资路费。徐居仁到了北京，考中了翰林，为了报答老袁知遇之恩，因此两人相交莫逆，堪称多头之后。几乎徐世昌这一辈子尽给老袁服务了。那么老袁死了之后，徐世昌照样在官场居官，后来被段祺瑞等人捧上了台，做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。但徐世昌呢，是个文人，要讲究耍笔杆子有两下，要讲究耍枪杆子一窍不通。怎么驾驭这些大小军阀这些武人呢？徐世昌挖空心思想了个招，就在总统府的旁边成立个四存学会。什么叫四存？就是存人、存性、存理、存智。他还成立一个班子，动不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，利用四存的办法笼络全国的武人。其实啊，枉费心机，那些大小军阀耍枪杆子惯了，谁听你四存八存的，根本也没拿这个大总统当回事儿。可徐世昌呢，我行我素，你爱听不听，我按照我这本经验。咱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南方政府是谁呀？就指这个广东政府，原来是孙中山先生，现在变成了蒋介石领导。南北双方一向不和，根本统一不了啊！各霸一方。这徐世昌呢，想要统一全国，对蒋介石、对南方政府以及南边的大小军阀采取说服和谈的手段，尽量能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咱就别打仗。他是采取这种办法。但是在北方政府掌握实权的乃是段祺瑞的。您对这个人更熟悉啊，那段祺瑞还了得吗？当年袁世凯活着，那个老袁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啊。段祺瑞在袁政府 出任过多年陆军总长，培植亲信，直接掌握军权，而且三次出任国务总理，树大根深，门多故吏，那太多了，形成了一系叫皖系。皖是安徽省的简称，皖系的领导人就是段祺瑞。实质上，段祺瑞掌握着军政大权，徐世昌啊被架空了，是个空头支票，说了不算数。这个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全国，对南省绝不能客气，应当用枪杆子镇压，结果跟大总统徐世昌发生了矛盾，两个人争执不下。徐世昌的意思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全国最高的领袖，我说话得算数，我反对使用枪杆子，谁劝我也不听。那段祺瑞也直拨了脑袋，心说你是大总统不假，但你得听我的，我说使枪使炮，不听我的就不行。结果矛盾是越来越深，到了1920年1月份的时候，正在这两位争执不下的关头，蒋介石居然从南方出兵。哎呦，这仗打得挺漂亮，蒋介石亲自指挥进兵湖南，没几天的功夫就攻下岳阳和长沙，举国震动啊，给了大总统徐世昌是当头一棒。段祺瑞乐了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大总统，你老主张和谈，现在人家动了家伙了吧？啊，把咱的地盘给占领了，这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徐世昌闷口了，这才知道自己这条路线行不通，就得听段祺瑞的。在段祺瑞的操纵下，决定分兵两路对南省交战。这两路大兵一共数万呐，在出兵问题上还有摩擦。你看那这事儿特多呀，错综复杂。那不像现在全国军队归统一领导，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那会儿不同啊，那军队番号特别多，都各霸一方，都有个头，要不怎么叫军阀统治时期呢？不听全国的调度，光听主子的调度。现在就全国来说，小军阀咱不算，大军阀分成三大系，这三大系就是直系、皖系和奉系，顶足三分。皖系的领袖段祺瑞啊，咱刚才说了，这段祺瑞手握重兵，除了他之外，直系的领袖是曹锟。曹锟也是袁大头手下五虎上将之一，也不简单呐。那么曹锟也手握重兵，因为曹锟是天津人，属于直系，他成了直系的领袖。至于东北三省奉吉黑，那还用问吗？那就是张作霖来的。 现在张作霖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，不断的扩张，也成了一系呀，可以跟直系、皖系平起平坐。哎，全国就分成三大系。对南方用兵的时候，必须直系、皖系兵力相当，那才行。大总统徐世昌经过仔细的斟酌，再三开会讨论，最后发下命令，命令直系大将曹锟为两湖宣抚使，率所部人马收复长沙，命皖系大将张进尧为攻越总司令，率所部人马攻打岳阳，采取了个平衡，两路开始进兵。咱还必须交代明白，这直系的领袖曹锟嘛，不怎么地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在五虎上将当中，他是人软货囊。那为什么成了一派的领袖呢？闹了半天，他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啊，这员大将就是吴佩孚。你看谁手下不得有点铁哥吗？他的顶梁柱就是吴佩孚。吴佩孚字子义，山东蓬莱人，这个人物可不简单了。想当年他是学文的，秀才出身，但是三次考举人都没考中，他对文学感到厌烦，故此弃文就武。吴佩孚这步走对了，在保定吴佩学堂，他的学习是名列第一名。毕业之后投靠了王士珍，哪知道这个王士珍呢不识人，没看出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，就给了这个小小的文职，在军营之中当文案，一个是学非所用，二一个是大材小用啊。吴佩孚深感不如意，因此转过年来，他又投靠了北洋第三师。第三师的师长就是曹锟。你别看曹锟人软货囊，颇有伯乐之能，他一见着吴佩孚，发现这小伙子精明全干，两个人这一谈话，曹锟觉得这小伙子前途无量，因此破格提拔出去。这吴佩孚刚到北洋第三师，就当上了营长。没过几年的功夫，在曹锟的重用之下，奔名望上升，最后曹锟做了四省军略使，吴佩孚居然也做了第三师中将师长。吴佩孚是个有心的人，对于曹锟这种知遇之恩一辈子不忘，因此啊，他跟曹锟可以说血肉相连。为了曹锟，他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。你想谁的不得有这么几个铁哥们，要没这种人也不行啊。那曹锟也真重用吴佩孚啊， 拿他手下的军队来说，最棒的就是第三师，武器装备那都是一流的。他就叫吴佩孚做了第三师的师长吗？掌握直系的命脉。那吴佩孚也真给曹锟做脸，多少年来他亲自率军转战南北，真可说攻无不取，战无不克，成为常胜将军。现在在大江南北提起吴佩孚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都称他是一员虎将。这个吴佩孚啊，治军甚严，跟一般的军阀截然不同。他所领导的军队，一个军纪要求的严格，相对的来讲，比其他的军队那强得多。另外一个，吴佩孚能够以身作则，他反对取义三妻六妾。他本身就不干这种事，一不赌，二不嫖，第三没有嗜好，这就是难能可贵啊，在旧社会是哪儿找的、另外这个吴佩孚也不简单，他超出别人的地盘很多。比方说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住在北平吴家花园，就算养了老了。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之后，知道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打算请他出山作为傀儡，协助日本统治华北。日本侵华军总司令三次登门到吴家花园去请吴佩孚出山，但是遭到吴佩孚的严词拒绝，不为民意所动啊。后来日本人看这怎么办呢，耍了个缺德招，侵华军总司令跟吴佩孚谈话的时候，命记者把相片拍下来，而且把这个相片在各大报纸上宣扬，无中生有，打算制造成既定事实，逼着吴佩孚出山。真是软硬兼施，吴佩孚终不为所动，倒也没当汉奸，也没做卖国贼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也可以说乱世之中的美玉呀，在军阀当中首屈一指，没有第二个。那么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。现在的吴佩孚呢，还是第三师中将师长。那么曹锟这次对南省用兵，做了两湖悬浮使，奉命出战。曹锟根本不到前线去，就在保定一住，把大权交给吴佩孚，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。这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啊，长驱直下，开进湖南，跟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烈战斗。这吴佩孚是真厉害，仅用了30天时间，终于大获全胜，收复了岳阳，收复了长沙，把蒋介石撵出了湖南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哎呦，主战派欢欣鼓舞啊，特别是段祺瑞乐坏。段祺瑞虽然是皖系的领袖，但是现在皖直联军对南方作战，不管哪一方打胜，对他也光彩。 断其队马上发表文章，诉说自己主战是非常正确的。含沙射影，也攻击总统徐世昌软弱无能。这时候段祺瑞手下有一员大将，这员大将也不简单，姓徐，叫徐树铮啊，这是近代史的名人啊。徐树铮的外号叫小扇子，自比诸葛亮，但是说明这人脑瓜好使唤。他是忠于段祺瑞的，是皖系的主要干将。这徐树铮一看，趁此机会不掌握大权怎么能行呢？因此他来见段祺瑞，想出办法写文章攻击徐世昌。另外呢，排除段祺瑞四任国务总理，把当时国务院的代理总理王士珍赶下了台，老段摇身一变又做了国务总理。那么对南方重兵打了胜仗了，对前方的将士应当奖赏啊，因此加封曹锟为川粤鄂赣四省经略使，重赏曹锟。另外呢，任命张敬尧，就是皖系的嫡系呀，作为湖南督军，统治湖南。那么功劳最大的吴佩孚呢，只得了个徒有虚名的扶温将军，别的赏赐一点也没有。后来的吴佩孚是越来感觉到越憋屈。吴佩孚心说：“段祺瑞、徐树铮，真有你们的啊！我打的胜仗，赶走姓蒋的是我姓吴的干的。我的军队血染疆场，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得着。”你们皖系的张敬尧一兵一卒都没死，一枪一炮都没放，居然做了湖南督军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我吴佩孚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？